十二节读到第十七节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主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更深的主要来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被你的圣灵，被你真理的圣灵所充满的人，主要也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被你所使用的人，主要愿你真理的圣灵充满在这个教会里边，主要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充满我们的心，主要让我们成为能够为你传福音，能够为你结果子的一群人，主要谢谢你，求你大大的在这里做工，主要也求你除去我们生命中黑暗的权势，主要让我们生命中那黑暗的权势毫无立足之地，主要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祷告， Amen。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个圣灵的工作哈，那今天我再跟大家分享圣灵另一方面的工作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第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在这里哈，神给我们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就是说，今天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他给他的教会一个大使命，就是教会要去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但是同时神也给教会一个极大的应许，就是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跟主耶稣相比？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他可以使大麻风洁净，他可以使瘸子行走，聋子听见，瞎子看见，他可以让五饼二鱼，让五千个人来喂饱。但是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介绍了这位圣灵，同时他也给教会一个极大的应许，就是说你们信我的人要做比这些更加伟大的事情。我觉得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教会历史里边很多神奇妙的作为。当然这段经文好像不是指着我们单个人而说的，我觉得这段经文是指到教会的一个整体，或者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或者说从整个神的全球性的工作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当年他是神，他道成了肉身，他要成就这个救恩，但是他因为受限于他的道成肉身的这个肉身，他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地方，他也不可能同时做所有的事情，所以他在那个肉身里边， 他受限于这个肉身，他只能在那个微小的那个地方来工作。但是当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升上天了以后，他介绍这一位圣灵要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看第十七节，他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就是这位圣灵他要住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里边。同时当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去遵行他的大使命，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去遵行神的大使命，当我们奉他的名在聚会祷告的时候，这位圣灵这位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位圣灵可以同时在普世性的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边同时来做工，也可以借着整个教会的整体在这个世界里边做工。所以当我们来看整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信他的人是可以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要往父那里去，当他往父那里去就差遣圣灵降下来，这个是圣灵极伟大的一个工作。所以当主耶稣说我们可以做比主更大的工作的时候，这是指到整个教会的一个总和。其实一个事情很简单，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理解。为什么呢？比如说9月13号这个星期六我们要办一个中秋的晚会，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做得成功，或者说这件事情有没有最后的影响力，就是说神把神州宣教教会放在 UCLA 这个地方，他对整个教会的使命不仅仅是让我们这大概40个人坐在这里每个星期都来听到而已，也不是让我们每一天就在那里灵修祷告亲近神而已。我记得有一次哈，我跟一个牧师哈，这个去大陆宣教，那段时间哈，我是非常亲近神的哈，我自己觉得自己都快变成圣人了哈。这个我们这牧师给我一句话，他说陈秋啊，你现在哈是在象牙塔里边做圣人。我觉得那句话深深的提醒我，什么是一个属灵的人，什么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一个不传福音的人，一个对世界没有负担的人，一个对世界没有那个爱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属灵的人。你再怎么样属灵，你也不可能当神的灵充满你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刚才我唱到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这位主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的时候，哎呀，我的眼泪就开始流下来了。你知道我们今天所传扬的不仅是一个仅仅是一个福音而已，那是这一位神用他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他做成了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而这个救恩可以把人从永远的灭亡里边拯救出来，这是多么奇妙的救恩。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9月13号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只是靠某一个同工或者老金，哇，他去邀请人，他去接人，他去弄饭食，他去做所有的事情，你最后发现他最后被累死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呢也没有做出什么果效来。所以主耶稣说他会做更伟大的一个工作，他是指到整个的教会，当每一个神的儿女 在圣灵里边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做神吩咐我们做的工作的时候，整个的教会或者说全球的神的儿女一起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那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初代的教会所走的路线常常不是一个人的路线，初代的教会是走一个全民的路线，就是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每一个人都开始往外去传福音，在他的生命中都有神迹奇事，你会发现那个总和加起来那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其实传福音你说难吗？很难。传福音你说容易吗？也很容易。如果你说今天全球有多少基督徒呢？有人统计是20亿，有人说加上天主教徒是30亿。30亿，每一个人传一个福音，福音就传遍全球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失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没有走一个全民的路线。所以当主耶稣说信他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他是讲到一个教会的总和，一个全民的运动。你看在我们家哈，就是这样，我们家如果我要请客吃饭，那我呢工作呢就是把这个地毯哇吸得很干净，然后到外边呢去买一点那个现成已经做好的东西，然后我妈妈就在那忙哇忙煮了很多的面或者是一些东西，然后我老婆呢就在收拾桌子，一边收拾桌子一边就骂我，你看你又要请人吃饭了。所以一些哎大家都联合起来，哎最后有20-30个人来吃一顿饭，哎大家就在那很喜乐。那如果只是我一个人，你会发现非常的疲惫，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教会被称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今天主是借着这个身体去 touch 整个的世界，主也是借着今天我们都是神身上的肢体，我们去触摸 UCLA 这个福音的合场，是每一个人的工作，它是每一个人的，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些人。所以神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伟大的工作，就是当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来顺服神的工作的时候，很奇妙，这个工作就显出一种特别的荣耀。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常常神要达到的，而每次当我想自己做一些事情而我家里边的人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发现就没有果效，除非他们心甘乐意跟我配合，你就会发现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然后呢那个聚会的气氛也很好。如果呢有些人呢心不甘，哎呀我一个人在那忙得半死，然后来了以后呢就某一些气氛你就发现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心里不爽不高兴，那个在灵界都有带来影响力，所以整个的气氛就觉得很怪。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期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我们都是神身上的一个肢体，我们要一起连结，同心的来兴旺福音。你会发现那个果效是非常奇妙的，而且有一种和谐，有一种身体里边的协调在那里，有一种美，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应许。第二件事情，神说信他的要做比这更伟大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基督徒在我们的观念里边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什么错误的观念呢？就是当主耶稣受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升天，圣灵降下来。可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借着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今天就住在我们的灵魂体当中。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不同的概念，这个不同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当你今天 行走在 UCLA 时候，今天主耶稣没有行走在那里，但是主耶稣借着你，他住在你里边，就行走在 UCLA， 行走在 LA。 所以这一位神他住在我们里边，所以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位神是住在我们里边，也同时行走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行走在 UCLA， 其实主耶稣就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边，与我们一同行走在这个世界里边。他的能力，他的应许，他一切的恩惠在我们里边要彰显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就是圣灵今天三位一体的神住在我们里边，他要借着我们行出伟大奇妙的事情。第三个方面，主耶稣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伟大的事情，也是指到当主耶稣救恩完成，圣灵降临以后，他的圣灵在全球一直在预备合场，一直在预备人心。所以当你今天按照神的心意行走在这个世界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意想不到的这样的收获。为什么？因为神一手他借着你在你的生命里边来彰显他奇妙的作为，同时另一个手他在预备这个世界，好让你可以进到他预备的这个世界里边来为神而收割庄稼。所以信他的人要做比神更伟大的工作，比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更伟大的工作。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我举几个例子哈，在2000年的时候，在非洲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做布永康。他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在 Nigeria 布道整整一个星期，接受主填了这个表的人一共有350万份，他每一天晚上的布道最高的人数数量是160万。当你去看那个 VCD， 你会发现哇，整个一片原野上面全部都是人，当然非洲都是黑人，你基本上看不出来怎么回事，因为都在晚上的，哇，一片，哇，全部都在那里非常喜乐，然后唱歌，然后很多的神迹奇事，350万的人决志要信靠主耶稣，你可以想象到吗？想象不到的，这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大概在10几年前，在印尼这个充满了回教徒的国家里边，有一个基督徒，这个人呢是印尼的华侨哈，不过他已经好几代在印尼。那这个人呢姓杨，叫做杨宗保，他是一个商人哈，英文叫做尼寇。神呼召他说，出来你为我传福音。哎呀，这个人是怎么样都不愿意。第一个，他生意做得很大，很有钱；第二个呢，他说在印尼，不要说传福音，就是做基督徒都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回教徒常常逼迫基督徒。他说我做基督徒都已经做得很危险了，你还呼召我出来传福音，这简直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上帝就呼召他，你出来，他就不愿意。后来神没有办法了，神就做了一个伟大的工作，什么工作？就是他的生意全部都失败。所有的店全部倒闭，最后这个杨牧师呢，这个流着眼泪啊，说主啊，我没办法了，那我就出来吧。他说所有的生意，就是神已经把它完全堵起来了。神很多的时候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我记得以前在 LA 有一个韩国的一个华侨，他就是开餐馆，神呼召他出来，他就不愿意，因为他当时他的餐馆是洛杉矶最大的华人餐馆，哇，日进斗金。后来神说你不愿意好，就把他所有的生意全给堵住了。后来他都不敢开门，只要一开门，每一天亏800块，一个生意都没有。他旁边的餐馆生意很好，
哇，后来没办法，只好卖掉餐馆出来。所以当神呼召一个人出来的时候，最好还是出来好。所以这个杨弟兄哈，最后就出来了。然后出来以后，神就赐给他一首歌。我们都知道有一首歌很好玩，叫一切歌颂赞美那首歌哈，那首歌就是他写的。他写完这首歌了以后呢，神说你现在呢就去教会唱这首歌。这个杨牧师就说，哎呀主啊，我实在唱不出来，因为我声音都失败。他说主说唱，最后他就唱，他说一边掉眼泪一边唱，他说一切歌颂赞美，这个怎么赞美一边流眼泪啊，想到自己的生意失败，想到现在要做传道人，做基督徒都很难过，还做传道人。而且很奇妙的，他就是他不会讲道，他讲道我经过他十几篇讲道，每次都讲一个主题，就是爱，他彼此相爱，每次都讲，翻来覆去就是哇，弟兄姐妹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翻来覆去就讲这个。但是神赐给他一个恩赐，就是他会领敬拜赞美。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一唱诗唱两小时，你知道截止今天为止，他的教会已经有75万人。神把大批大批的回教徒送进他的教会里边来，不是听到而信主，就是当一唱诗的时候，圣灵就 touch 一个人，那个回教徒就转变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在印尼这样的国家里边是不能够想象的。后来他的教会大到一个程度，在印尼的本土已经职堂职了好几百间，好几百间的堂，所以他的教会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有的时候他的教会在这里一开拓，旁边的几个教会全部萎缩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几个教会全部都收过来了，说你们就不用在那做了，你们就到我的教会做牧师吧。哇，非常的兴旺。可是后来呢，神再次的感动他，他说从今以后你不再职堂了，从今以后我要差派你做一个新的工作，就是为了整个全印尼的教会的复兴来做复兴的工作。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转了一个方向，他就跑到以前他收过来的所有那个教会里面去，向那些宗派的人或者向那些牧师道歉，然后开始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复兴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借着圣灵在这个世代里边一直在做奇妙伟大的工作。今天的非洲在200年前，当李文斯顿在那里宣教的时候，那个非洲是一块极大的硬土，当时的非洲被称为宣教士的坟墓。很多的时候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到了非洲建了一个教堂，然后里边做聚会的这些非洲的人呢一共就10个，可是外边的宣教士的坟墓已经有20个了。就是说两个宣教士牺牲才赢得一个非洲人归向主。可是200年后的今天，在圣灵极大的工作里边，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里边，今天的非洲超过50%的人是基督徒。这是神奇妙伟大的工作。如果你读阿根廷的大复兴史，你可以去看一下阿根廷的大复兴史，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就是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禁食祷告很多天，找了一批人，但是在最后一天神的话临到，他说犹大的狮子已经被释放了，我要让你去到阿根廷去传福音，你买一张票是单程的。那这个宣教士呢想，哦，既然是神的工作，好，我就顺服，他就买了一张单程的票去到阿根廷。在飞机上他就祷告，他说主啊，我去阿根廷找谁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神就跟他说，你找一个叫飞龙的一个人。然后他说飞龙，然后就问这个空中小姐，他说你知道你们阿根廷有没有一叫飞龙的一个人？这个小姐说，我当然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总统。哦，是吗？然后这位宣教士下了飞机后呢，就直接进到跑去这个总统府，然后呢那个士兵就拦住他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去找总统。他说你要干什么呢？我要开一个布道会，我要开一个医治大会。这个士兵就说，什么叫做医治大会？他说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今天要医治所有的病人。那个士兵说，耶稣会医治人吗？这个宣教士说会啊。他说能不能医治我呢？我肝上有病， 能不能医治我？他说好啊，就来祷告。一祷告，没有两分钟，那个视频马上往后退。哇，他所有的疼痛、所有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说好，明天2点钟你来，我带你去见总统。第二天，然后呢，他来了以后呢，这个士兵就带他去见总统。到了总统以后呢，正好那个市的市长也在那里。到了见了总统以后，他就问他，你找我有什么事情？他说我要一个广播电台，我要开一份报纸，我要开这个医治大会。这个总统也同时问，什么叫做医治大会？他说就是耶稣基督今天仍然会医治人，今天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独一复活的主。那这个总统就说，你是说那位死了2000年的耶稣今天还活着，还会医治人吗？这位宣教士说，对呀。他说那他能医治我吗？这宣教士问，你有什么病？他说我浑身都是皮肤病，非常痒，怎么治都治不好。然后就拉着他的手祷告，2分钟以后，那个总统跳起来，哇，全好了，全好了，所有的斑点全部都消失。然后就连续很多天，在那个城市里边的体育馆举行医治布道大会，整整600万人去参加他的医治布道大会。今天在阿根廷有18%的人是基督徒。在那个时代，阿根廷是完全一个拜偶像的时代。全部都是拜偶像，但今天阿根廷有这样多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方面很兴奋，同时呢似乎也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好像神伟大的工作好像没有在我们中间发现，好像没有在我们中间有过。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哈，神曾经非常重用一位中国的一位布道家，就是宋尚杰博士。当他回到大陆去的时候，他布道，很多很多的人悔改，真的信主。他也是很多的神迹奇事，他祷告，很多的人被医好。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就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曾经被宋尚杰博士祷告医好的。他在那个时代呢，他得了阑尾炎，这个人已经快不行了。然后呢，宋尚杰博士去他们城市布道，然后所有的生病的人呢全部都在那个后边的一个房间里边躺在那边。宋尚杰博士布道完了以后走进来一看，哇，这么多人。宋尚杰博士是脾气不太好的一个人的，一看这么多人他就烦了，转身就走了，就不想祷告了。结果呢，这一位呢他实在是快死了，哇，就大哭，主啊，你要医治我。宋尚杰博士听到这个呼声了以后呢，觉得好像心生怜悯哈，一转身用那个手绢向他晃了一晃，说主医治你吧，他的阑尾炎就好了。但是呢，因为太晚医治了，所以他从此以后呢他腰有点弯。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可以使用一个人，但是我在想神为什么使用这些人。当我看到宋尚杰博士他的悔改和他奉献和他一直在神面前背十字架走天路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个人要想被神使用，神首先要在他的生命里边做奇妙伟大的工作。当这个工作在他的生命里边完成了以后，神才会借着他去做奇妙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我们的生命完全被神得着，神才会使用这样一个人。我要问大家，你有没有每一天为你的亲人的得救祷告？有没有？你有没有为你身边的某些你有负担的同事常常的祷告？当我们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可能期望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奇妙伟大的工作，神也不太可能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做奇妙伟大的工作。
我记得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这个 可能都没录到哈。我记得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哈，这个曾经有一个印尼的一个宣教士啊到我们那边去，他说他很多年的时候呢，在这个达拉斯神学院呢，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呢，在那读书的时候读了很多年，他已经读到博士了。然后呢，他就有一天受感动，他就把印尼的地图放在他的床上，在那里祷告，为他的国家祷告。他说：“主啊，我要让印尼很多很多的人期望你使用我，能够让这些人能够信主。”祷告祷告祷告很多人，神就赐给他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呢，他称为叫做111意象，就是在他这一代里边，印尼的每一个乡村要建立一个教会。第一个一呢，就是在他这一代里边，这一代印尼的每一个乡村要建立一个教会。印尼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你不太可能能够非常明显的去传福音，所以他就回到印尼了以后，他就开了一个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呢，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每一个毕业生，你如果想毕业很好，去外边一个没有教会的一个乡村里边开一个教会，你就毕业了。最后的毕业证，这是一个 requirement。所以他所有的学生都去到一个没有教会的乡村里边，在那里去开一个教会。你知道那有多么难吗？在一群回教徒中间，哎呀，这些人就在那祷告啊祷告啊，祈求啊祈求，最后终于有一家人生病了，哎呀，赶紧跑去了，说我为你们祷告好不好，哎呀，求主来医治他啊。那家人生病，说好好好，一祷告，哎，神机骑士，小孩子好了，那家人归主了，教会就从那里开始了。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家一家一家人归主，然后建立起一个教会来，多么的不容易，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听到他这个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神州宣教教会是不是也要有一个111计划，就是在今年或者在未来的一年，从今年九月份到明年九月份，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带领一个人信主，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求主来使用我们？好像我说完这句话，大家都好像觉得 mission impossible 哈。我们需要有神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负担。我们造就是很好的，但是造就的同时必须要去传福音。所以尼西米建造城墙是非常重要，一手拿剑，同时一手来做建造的工作，一手来征战，一手来建造。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的兴衰，神的福音的拓展，是靠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摆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在这一年里边，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带领一个人来信他，福音就是这样的扩展，而不是靠某一个人某两个人，而是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这样的祈求。福音好不好扩展呢？我觉得不是很好扩展。我最近在这个举目杂志上哈，这一期的举目杂志上看到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见证，这个作者呢叫做陆百佳，一个姐妹，她信主了以后呢，神就把她放到了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呢是一个政治气味比较浓的一个学校，所以上课的第一天呢，这个老师呢就说有没有什么人报名，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先报名后讲游戏规则。然后他就和一个男生呢就报了名，报了名了以后呢，这个老师就讲规则说，你现在就站在台上，现在就开始讲，讲五分钟，随便你讲什么都可以。哇，这个姐妹站在台上一时惊慌失措，不知道要讲什么，浑身颤抖，
突然从嘴里面冒出来，你们认识耶稣吗？你们知道耶稣是谁吗？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救主。然后慢慢就开始讲，五分钟到的时候，他基本上把福音完全讲清楚了。讲完了以后呢，老师说现在大家回应发言。然后呢，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觉得很平安，好像在教堂里面。还有人说呢，这个人很古板，像个老修女。那还有人说，这个依照中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公共场合不可以谈宗教的事情，他是违法的，应该把他抓起来。所以各样的反应都有。然后接下来的那个年的圣诞节呢，他们教会的那个牧师呢就说，我们有圣诞晚会，你要邀请一些人来。他就邀请了很多的人，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好像都对福音没有兴趣。他就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寻求。有一天有一个祷告会，整个是半宵祷告会。他在那半宵祷告会的时候，有一句经文就抓住了心。那句经文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赐给你。所以他从那个半宵祷告会回来了以后呢，那天他身体还不舒服，他就围着他的校园一直在祷告，一边走一边祷告，每一层楼每一个教室都祷告。他就一边在那走一边宣告，他说在每一个教室里边，每一个系里边，每一个年级里边，都要有基督徒，都要有领袖，都要有人归向主。然后在那个工厂的宿舍，在他们那个民工的宿舍，教室楼教学楼，一边走一边宣告。等他把所有东西都走完了，三个多小时，等他回到宿舍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神已经答应了他的祷告。果然两年完了以后，到了第三年，第一个人接受主了，是他们班的班长，还是一个最反对福音的入党积极分子。结果呢，第一个接受主了，接受主了以后呢，变得非常的坚定。然后甚至呢，他去找这个学校的，说他不准备再入党了。然后呢，有低年级的老师呢，就跟这个他们那个低年级的同学说，哈，说你们有一位师兄，本来是党培养的重点对象，现在被坏人引诱，信了教，祖国失去了一个人才，所以你们可不能学他。所以这是第一个，透过这个班长又传福音给另外一个，一个一个信主。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二十个人信主了。所以每一次去聚会的时候，他们坐公车都是一二十个人上去，哇，非常的喜乐。结果后来他们就从那个教会里面分出来，成为一个学生的教会。慢慢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已经有一百多个人聚会了。就借着这样一个小姐妹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宣告，两年，很多的时候她邀请人去教会，别人都答应了十几个，结果到了星期天早上，结果没有一两个去，他还是去带着这一两。所以福音就是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边慢慢结出果实来。所以弟兄姐妹，期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神的工作能够借着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能够传讲出去，不只是我们自己得着益处，我们也要让整个的这个地区听到福音，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为这个星期六的福音的聚会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啊，那边有那个聚会的这个单张，好，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整体，是一个人人努力的一个整体。我们不是为某个人，我们是为这一位复活的主，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工。我们每一天为这个聚会先献上祷告，然后求主把那些可以邀请的人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邀请他们来到这个聚会。我们也要求主让我们能够一直持续不断的来为一些人祷告和传福音，让福音临到这些人。 为我们的亲人，为我们的朋友，好吧，我们把求主也把一一的这个意象来赐给我们。好吧，我们开口就为今天的我们为这个星期六的这个福音的聚会来祷告，求主来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开。主耶稣，我们求你用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因为你的圣灵是一位宣教的灵，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主啊，所到之处为你结出果子来，主啊，也让我们成为一群祷告的人，主啊，让我们在祷告里边不断地行走在你的心意里边，让你的国都能够扩展，主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你的好消息传给这个世代的人，主啊，愿你复兴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主啊，不再是只是啊在你面前亲近你而已，主啊，也让我们走出去，主啊，能够来向这个失丧的世代来挑战，主啊，来传讲你，主啊，得救的福音，主啊，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